弟兄姐妹早安，请打开神的话，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它对基督徒来说是建立教会的一个法宝。当以弗所书保罗写给以弗所的这个教会或者当地人的时候呢，他第一章是以颂赞开始的，很少圣经是有很长篇幅的颂赞来表达保罗的思想和保罗的神学的。他先祈求，他先赞美这位神，然后作为开始让神来光照他的教会。到第二章时候呢，就开始进入说人类在基督里如何的出死入生，怎么样在基督里活过来，怎么样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在耶稣基督里和好。到了第三章，他开始论及这个生命的载体教会，当信靠福音以后，这个福音的道如何开始传递的，如何建造的，如何生根的。上个星期呢，大家都注意到李万斌牧师夫妇啊，他们用耶稣基督和好作为他们这个施工的一个理念，对不对？这是他们在哥林多前书是用这个，哥林多后书作为他整个这个施工的一个根基。我们都知道，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了。今天我们要看这个新造的人如何来继续的传递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整合在我们当代的这个情况下，教会现在的这个情景中如何展开的。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三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哈，齐声来读，我们彼此聆听别人的声音，这样我们可以念的，至少上帝听的时候呢是比较齐的哈。当然我们念的乱，上帝当然可以听见，我们念的整齐的话呢，我们自己可以聆听。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起，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了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打开的时候就来鼓励我们，让我们认清我们的身份，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独特的信息，更改变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位改变我们的主，阿们。保罗向这个新的这个群体讲完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后，开始讲福音怎么开始传的。他讲述这个的时候呢，讲到三个特权或者三个责任。这三个责任，一个说他自己拥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第二方面他讲到这个独特的信息，这个信息是特有的，第三个讲到这个信息的载体在传递的过程中生命怎么样被改变。我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特权的哈，你们觉得你们是有特权的人？当然特权有大有小哈。我相信今天决定我们中午吃饭的人呢，他们是有特权的。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哈，是决定他今天做菜的时候那个服务的心态，是让你们吃硬的还是吃软的，吃好的还是吃差的哈， 吃的跟我一样，还是吃的比我更好，或者吃的比我更差。这个做菜的人是有特权的。还有一些人有特权，比如说 Walt Disney， 他在60年代的时候就想象这个地方这一块空旷的田野会变成什么样。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权，他改办了这个中西整个，不是中西，中佛州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说，我们都是这个受这个迪斯尼的惠的一个缘故。当林国基写了一篇文章，希望说这个地方不要光光是 tourist 的 town 哈，也希望有一点 high tech， 或者说有一点药物的发达。那最近 UCF 的学校，医学院的建立和那个医学中心的建立，可能会对这个地方会带来其他方面的影响。这个特权是创造就业的特权，改变这个地方文化的特权。还有一些特权，一些少数的人他可以定界这个战争的硝烟，生死存亡。9月11号就改变了美国的历史，我想也改变了整个的历史，整个世界的历史。总之会有一些人会滥用这个特权，滥用特权的人是很多的。还有一些人呢，少数人呢会善用特权。我觉得大多数人，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大多数基督徒是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特权的人。滥用的人是，我相信是很多，但基督徒我总觉得是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特权，或者不清楚哈。所以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我们就特权胡用哈，特权胡用的很多。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哈，是这个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在这个 Springfield 的一个小学校，这个学校呢有一个 RA 哈，这 RA 不是我们讲的 RATA， 是 Residence Assistant 哈，就是我们在如果大学是你去大学去那个本科生读的地方呢，都是有一个宿舍嘛，宿舍都有一个这个 RA。那 RA 呢，这个人呢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蛮优秀的，所以采访的时候就是说他有什么体验，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呢哈，在这地方呢，我活在这个宿舍里呢，可以有很多的权柄，可以认识很多的学生，他们的生活看到学生的不同的层面很丰富。所以呢他说这个呢，我跟他们一同的成长的过程中呢，这是我的一个 privilege， 这是我的一个特权。然后他说，那你在这几年的生活中有些什么你特权有没有使用的一些经典的事件。然后他讲了一个经典的事件，他说哈，我们这个校区是新的，这个新的这个校区呢，有一次呢安了这个 fire alarm 以后呢，这个就会要开始练习的时候早晨3点钟哈就响了，响了以后呢，他当时候呢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当时他们的规定也不清楚，所以呢所有的人呢，包括当时值班的人和他是已经升为一个主任了，就每层楼都有他是的主任，但是其他的人都是照本宣科，那上面说 alarm 要响了以后，他这些人都喊的都是一样的口号，喊的就是说着火了赶快逃，都喊这个，只有他知道是个 drill， 但是他没有，他当时还比较，虽然刚升到那个职，他没有告诉别人，所以呢他就大喊说不，这是 drill， 但是每一个人都说这是真火，全都跑，每人都跑，全都跑出去了。然后呢他就说，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就是用对了，但其他人用错的时候呢，就说这是一个滥用的一次。但是呢他也觉得很感恩，因为这样的事情的话，如果真的火到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个大家跑得不快的那个情景，那天跑得非常的快哈。所以我相信就是包括这个大学生的这些宿舍里的这些 RA 哈和这个人，他们都有一些特权来发布一些消息，这些消息是关乎人的性命的，像那种火灾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相信保罗的死后过了这个1950多年了，保罗死了，有许许多多的男人女人，贫穷的人，富足的人，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简单的人哈，上层的人，下层的人，都或多或少的领受了福音之后，这些人都开始在神的手中做这三件事，都领受这个特权。他们领受了一个甘心情愿做这个使者仆人的这个特权，还有一个呢宣讲的特权，还有自己生命被改变的特权。我相信上帝也仍然会使用我们这个教会，在他的手中呢，会因着我们认清我们的职分， 因着我们更多的很深信我们所宣讲的这个福音，也因着我们在传递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中国人有句话哈，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古老的这个成语哈，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人都有很多的提醒。最近我们要开始布道会，对吧？两个星期之后有布道会，那李红军还有陈左仁还有这个于飞把所有的信息弄在一起呢，花了很多的篇幅，其中一个篇幅要介绍这个讲员陈左仁是谁，他的简历，他的经历，在哪里生，还没死哈，在哪里生，在哪里学习，人都会死的哈，这是生死有关的，对。然后呢，他现在写了哪些文章，在哪里牧会，在哪里做教授，在哪里传讲信息，这是很多的。他有几个孩子都会讲到。那这个保罗开始的时候呢，你注意以弗所书跟保罗的其他书信一样，一开始他就讲，他说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先说他是谁，他提到自己的身份是一个被差者。但是在这后面我们第三章的这段经文里特别讲到保罗两个身份，这两个身份呢，是他一个是囚犯，一个是仆役，都涉及到一个是受托的人，从基督那里受托，还一个呢是跟他所传递的信息有关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被自己称作是囚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 privilege。 我想今天在座的人不愿意要被这种称呼哈，但是保罗的确这样称呼他。你看这个第一节，他说第三章的一节，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你们在座的有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我们都是外邦人哈，为我们他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祈求。他说量必你们也听，曾经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这个职分表明他是一个被差遣的人，被差到什么特殊的一群人中间，不是犹太人中间。保罗显然没有丝毫的隐晦他在监狱的情况，以弗所书是一个监狱的书信，他当时就用这个来表达。我相信他不是光说他的那个监狱里头那个外在的情况，在腓立比书他也同样的讲到他是耶稣基督的囚犯，英文翻的是 slave， 中文翻的是仆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他不是要以弗所人感到说他在监狱多么可怜。你看到这第十三节就讲说你们不要担心我在那里，因为他知道他服侍的是谁哈，所以他是要用这个角度来告诉他内在的对神的顺服，内在的对神的顺服，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权柄。我知道哈，我们都很喜欢我们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我特别跟我们弟兄姐妹讲到哈，裴燕在呢哈，我们专门讲到朋友。如果你买房子要找一个好的 agent， 而且他不光是懂这个，最好是朋友更好，因为他了解你的心意。但是我现在要讲的说是另一件事情，不是这种亲切和这种自由。这里特别讲到的是把自己的自由放弃来做仆人的那种情况。的确，有一个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呢，都会比较喜欢这种亲切自由，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朋友，对不对？没有人不喜欢他是我们的朋友，朋友都为你死，那都很喜欢的。但是呢，我们一信主的时候都会提醒说他也是你的主。当说神国降临的时候，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在掌权的，当你的心你的生命被他掌权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你，临到你们家，临到你的工作，临到你的教会。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二步他就说，进一步一些人当信主多年之后才会体验到他自己是神的仆人或者是他的囚犯。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至少保罗这样说的。但是我今天不想从责任的角度来看保罗讲的这个身份和我们今天有的这个身份。特别注意第二节，他说量必你们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所以保罗是从什么角度来讲的？从恩典的角度，对不对？神的恩，神的恩。你要知道做囚犯或者做仆人是跟谁了， 宰相府里的仆人是什么？至少是七品官，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保罗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一个在别人家里做家政的一个仆人，还是做宇宙万物创造者的那个君王的仆人？所以这是一个 privilege， 这真是一个特权，这真是一个。所以他说神赐恩给我，换句话说，我们是义的奴仆，还是一个罪的奴仆？但愿神的恩哈，让我们这些自由的人，已经获得自由的人，能够自由的行使做一个奴仆的权利。我知道我们教会从一开始就，我知道我刚来的时候就排每个星期天谁来建立，就是来排椅子。从上一次呢，有一次有一个人就给我建议说的，既然没人排，执事就排吧。我觉得这个道理非常的好，所以我就建议我们的执事，如果你打开今天周报呢，我们上午呢，我们执事我们的这个祷告会已经换到星期三了，因为星期天的事情太多了，这个试验不是很成功。那我们就把早晨九点到九点半呢，打开你的封页，你可以看到是同工预备的。我要求每一个执事来排椅子，为什么呢？因为别人都不做，所以执事应该做这个事，对不对？不光是宣那个崇拜执事做的事情。那今天早上就很好，我们的不光是执事，那个议厅作为这个今天的这个执事那个领会，他来一同的摆椅子。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做神的 slave is honor， 真的。我们做多少人其他人的 slave， 被人吆喝来吆喝去，但是这个宇宙万物的君王，他对我们这么恩待，为我们舍命，我们觉得为他做一点事情会怎么样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殊荣，非常大的殊荣。不光是我们受托于基督，基督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未隔际的这种相交，因为他救我们。还有一个，论到我们这些人的另一个特权，是我们要传福音有关的，跟这个信息有关的。他讲到是福音的仆役，这个中文的翻译第七节里说到，说我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我们都知道执事在英文里翻译是 minister， 就在这个地方翻译，原文里头执事的意思就是一个 servant， 就是一个服侍人的人哈。所以执事的意思在这个保罗这里讲的不是讲的那个职分，特别讲的这个功能，他现在讲的特别是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功能，所以更多跟你的服侍的性质有关，所以是跟我们这些人传讲的信息有关的。所以保罗这里就提醒说是福音的这个执事，福音的仆人。那基督徒在传讲福音的时候都有一个最大的挣扎，就怕讲不全，对不对？是不是说意味着每个人讲福音的时候都应该要去像我们教会的黄宇斌啊，或者这个栗子啊、何新东啊、吴英强啊、李红军啊、陈彪啊这些人 Craig 啊，去到神学院，或者至少像陈超应该到这个 Sotomayor 去干一干，这个听听这个神学的东西才能讲呢？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对不对？这个福音的确是托付给我们了，不光是托付给保罗了。有一个姐妹呢，我们听到这样的事很多，她说我讲福音的时候就怕讲不全，还有一个不光讲不全，还有一个不配的感受，就是说讲不好可能误导，还有一个就是说不配的意思是说呢，我现在这个见证不太好，我会绊倒人。我是讲的是这种，不是讲的说我真是我多少人，我真觉得不觉得说是福音不好意思，这个讲这个重大的信息，可能是怕伤到对方，有可能大多数是这种怕我的见证不好影响别人。那注意来看一下保罗怎么说的。保罗在后面接着说，还是第七节，他说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在我们传讲福音的人里面有一个这两个困难，也可能透过保罗这两句话来帮助我们。一个就是神的恩赐，第二个是神给的能力。什么是恩赐呢？在前面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对不对？我们都了解保罗的生平了，作为迫害基督徒的人，然后他因着恩典 因为耶稣基督拯救，耶稣基督亲自的显现，他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是他说的话，圣灵透过他说的话。接下来他说他现在是一个基督的仆人，然后特别的对外族人讲道。你要知道这个恩赐哈是不容易的，我们教会这个有一个叫 Vic 和 Andrew 的人，可能 Youth 的人比较熟悉他们，他们到中国去过中国的辽宁，那么今年的三月份他们又回到这里，结婚以后呢七月份又回中国了。他们两个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这个语言是要恩赐的，所以神要特别的恩待他们，要自己要特别的努力，这是恩赐，神特别给他的，可能会圣化你原来的。如果你正好会中文，这个恩赐就比较容易。还有一个叫张汉美的人，大家都熟悉哈，在我们中间，他最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们，他在10月10号呢要回韩国，跟韩国的宣教士一起到中国去，开始透过医院的工作来服侍教会。这个姐妹呢，她是会用她自己的 savings 来做传道的，但是就在今年我们开始建堂的时候呢，她奉献了10000块钱的美金。我认为她不是一个很宽裕的人，我知道她不是一个很宽裕的人。她的丈夫去世很早，她的女儿在大学读书，我觉得这个是恩赐，包括奉献本身的大小都是恩赐。有的人很有能力奉献，不是说他钱很多，真的，我告诉你，那些人是很富有的人，他能够把钱拿出来，这个是恩赐。但是呢，只有恩赐是没有办法变成福音的仆役的。你可能很会讲，你通晓很多的语言，你也可能很有钱，但是你就是没有那个能力。这是保罗为什么特别讲说这个，我认为呢，恩赐呢是给了你潜能，就是你有这个可能做，但是那个能力呢使东西有穿透力。你看那个子弹哈，子弹的时候呢，这两个东西后面那一大段大部分的都是弹药，对不对？就前面那个，你看子弹的时候呢，打到那个墙上进不进去呢，不光在于那个子弹尖不尖，你玩过子弹对不对？子弹的头都不是很尖的。我小的时候特别拿那个子弹玩的时候，我说圆突突的哈，就是这个怎么会打进去？是取决于后面那个弹药的能力，那个弹道的那个直的程度，越长越准越有 power， 对不对？所以这个能力就是在讲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火药，能不能打出去，打进去，有没有穿透力，是后面这个能力，不是你对福音本身了解有多少，是福音本身给你的能力。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对这句话我们听得太熟了，但最近我是真正有点体验了，就是那个福音哈，你敢讲的时候，而发现不是跟你口才有关系的时候呢，是有用的。我跟我太太有过一次传福音哈，他总觉得我可能还挺会讲的，那次我讲完以后特干干巴巴，就是大概就是说一二三四五啊，全讲完了，就是所谓三福讲完了以后呢，那个人信主了，回头我问他怎么样，然后他说你今天讲福音真差，讲的什么东西我都听不明白，又抽象又单调。然后我呢也想，我说是啊，不说那人怎么信主了呢？本是神的大能，实际是福音本身，是福音本身。我们要了解对象，我们了解福音的内容，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福音本身有能力，因此我们可能为我们自己的见证不好，我们就不讲了。但是很有意思，神都是要一些罪人在这讲道，如果一个完美的人在这里讲道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哈，因为罪人跟罪人有一样的挣扎，罪人跟罪人有一样的需要。我觉得这是神为什么要用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被呼召出来来讲道。所以我们一样来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是福音本身是神的能力，所以神给了我们恩赐，神也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相信在座的人哈，我们人生走到今天一定受过很多的恩典，我希望呢，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对这样的呼召，这样两个 slave 的称号感到是特权，真的能够像保罗这样。我知道我们很远，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说做宇宙万物的君王的 slave is good， 做义的奴仆是好的。我们从心里来祈求神，透过圣灵帮助我们对这个称号感到是光荣的。就像十字架原来是耻辱的记号，我们现在会唱的时候，十字架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你真是这样唱的，对不对？你心里我相信你也是这样感受的。同样的，我们也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所以第一个特权就是我们是基督君王的仆人，这跟他人有关系。第二个呢，是在这个里头是接力跟他的，我们做他的信使，是这个信息有关的。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我们传讲的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个 mystery。 保罗特别的讲到，你看到这个信息不光独特，在这个三节到，你数一下，三到十三节里头有五次谈到奥秘。昨天我们去 camp 哈，我们有两个组哈，一个是到东海岸，一个到西海岸哈。佛州是很在美国非常天然独厚的，有两个海岸哈，随便去开哪个都不是很远。那么很多人都盯得够呛。不过早晨呢，我们那个方舟的团契呢，经过我的一个小破坏呢，不过还是有一个音墙执事给我们分享信息哈。我太太就说我不属灵，我们早上一大早六点钟去挖贝壳哈，他们本来六点钟七点钟应该起来是灵修的，不过我们到八点半大家还是在一起灵修了哈，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音墙呢就用那个耶利米哀歌来讲到，因为我们最近我们知道 Audrey 的事情，就知道弟兄姐妹包括慕道友也看到这样的 news， 所以他用耶利米哀歌里头中间的很著名的一段，就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他说我心里想念这些事，心里就忧闷，这是当时的情景。但是他又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这是耶利米。他说我们不至于灭亡，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怜悯不至于断绝。的确，我们想起我们的景况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想到上帝的应许，想到上帝在约中不变的应许，耶利米知道七十年之后他们可能会回归。现在看着整个的南国跟北国一样的沦丧，但耶利米想到这些心里就流泪，但是他再往前走的时候想到的说有指望，这个指望就是神守约的神信实神的慈爱，我们今天还活着。所以这个他讲的说是逆境中的一个你能够快乐的奥秘。那今天一样，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如今神的怜悯已经临到我们了，临到我们这个保罗五次提到的这个奥秘，就透过基督神的儿子，这个最大的先知是旧约里的先知和圣徒都不知道的，透过他们的解释让你我都明白，明白这个奥秘的好处。这个奥秘非常的多，我们今天只能看两个方面，一个是万族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归一，还一个神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得到荣耀，怎么样让人称赞他的智慧，尤其是他的智慧。第一个是把两下的人归一，都成为神的后嗣，说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你来看哈，第三节他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深知，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保罗在前面一到二章特别的讲出他是一个外邦的使徒，对不对？在第六节开始给出这个原因了，他说这个奥秘是什么？是外邦人要在基督耶稣里要得这个，要跟以色列一样的同得福音，同盟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你今天听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一点都不吃惊， That's what I'm planning。 为什么呢？我们听得太多了。但是对保罗来说，对他来说他是 shark 的，他这个 shark 哈，极大的奥秘，相当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个之间的和好。你知道你读诗篇就知道，诗篇作者祷告中经常说要么什么外邦人灭亡，这是我说的实话，你去看，要么外邦人归顺以色列人，对不对？ 万民都归向耶和华的山来敬拜他。这是指的什么圣山哈？不是归到其他地方的哈，归到耶路撒冷去的。这是保罗说的，这是在诗篇里说的。我来用个比喻来说吧，就有点像中国大陆70年代哈，尼克松突然访华了，我们这些人不看参考消息的人哈，突然醒过来，这个美帝国主义头号的敌人跟中国和好了，哎呦天哪，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哈，就有点像哈，如果如今的比喻啊，就是布什说本拉登是我的弟兄哈，是这样的，这是保罗的心态，这是保罗的心态，或者说现在阿以。不仅是回到谈判桌上了，彼此能承认他们是两个国家，能够和平相处了，是说他们是兄弟了，是这样的一个奥秘。所以保罗这样说，得以同为后嗣，所有的人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幕后的神的儿子，这个幕后的君王弥赛亚，你们可以成为，透过他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子，同为一体，成为一家人了。本拉登跟布什成为一家人了，我是觉得不大可能的事。这是保罗说的，同盟应许，继承上帝的产业，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能继承的，只有犹太人能够继承上帝的国的，这是在旧约里讲的。所以这个奥秘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这一切都有了，在耶稣基督这个位格和他所完成的这些工作中，我们得以和好。在犹太人，在圣经的作者里头，只有两类人，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上帝的选民，还有一个呢是不在里面的。结果这个奥秘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把万国万族都带进来，这是你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信息，这是一个普世性的信息。在基督里，你如果翻，你打开，请弟兄姐妹打开以弗所书2章，我们不用来念，你就在这里看我们过去的光景和今天的光景，就可以感受到我刚刚讲的第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之中，这是过去，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是什么，跟基督无关的，现在你们是什么，如今你们怎么样，跟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呢，第六节说，他叫我们跟他一同复活，坐在天上。我们是透过圣灵是坐在天上的。基督徒经常不知道我们的特权是什么，这是我为什么今天这么说。你看11节，他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按肉体原来你们是外邦人，跟割礼没有关系的，那时你们跟基督无关。12节，13节说什么呢？过去没有的指望，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靠了他的血，你们跟基督跟神可以接近了。我觉得我们为什么对一个本来非常奇特的一个奥秘之所以没有能力了呢，觉得没有去失去新鲜感了呢？因为奥秘已经不再是奥秘了，对不对？我经常收到一些 email 告诉我说哪一个股票要涨，他说这个是个 secret only you know 当然我也不会上当，但我们知道收到这个以后呢，但是你心里说，如果一个东西是特别给你的，你是不是感到不一样？刚刚信主的人特别容易去跟别人分享福音，李红军，你原来跟别人分享福音肯定比现在多，当然你现在的其他的事情也很多，我们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原来刚信主的时候就发现真是说天国是个宝贝，然后把其他的都愿意变卖，当然也没有到那个地步啊，但是就觉得这个比较重要，然后你改变了你心里的很多的东西，你愿意跟别人分享，你发现这个分享这个福音是一个喜乐。但是现在你知道了，已经失去那个新鲜劲儿了，然后就不想讲了，是不是？所以有一首诗歌就特别讲两类人，讲我们现在这些人，他说日光之上呢是另一番景象，就讲到传道书上面的，说日光景象上面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神亲手解开了，你会唱这歌啊，日光之下有个谜的，然后日光之上神发出言语说神爱世人直到如今，说今生有依靠 来生有盼望，迎接神在心里，迎接天国降临，这是我们现在的光景。但是他同时在一开始讲到说日光之下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是活在日光之下的。日光之下是什么样的景象呢？日光景象是终日在寻你，人们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方向。上个星期你们听到有一句话我抓到了，就是李万斌他讲的说，如果一个人无神论或者不认识神的人寻找人生意义是什么，是很危险的事。他的意思不是叫这人不去寻求人生意义，就是你只要在神之外去寻求人生意义的时候，一直往下寻，如果你老问为什么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那种就你会停掉了，对不对？你会自杀的。你的孩子问你为什么的时候，问到你什么时候怎么生他的，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你就说垃圾桶里捡来的，或者说怎么哈。现在你不会这么讲了，你比较超前一点，你会讲一点生物课程。但是的确这个奥秘是他们不知道的，他们在寻求人生意义的时候真没有方向的。这是这些人的痛苦，是你我现在几乎很难体验的。我告诉你，除非你到医院去，你跟这些人分享，你发现他是很难很难的。成功和失败都是空虚，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有一个人是住在海边的人，我们昨天去到那个 beach 啊， Tampa 是非常美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住在这儿多好啊，我心里就没有说，我先想哈，如果你是个富翁整天住在这里，如果你不认识神哈，很快就很平淡，一点不感到稀奇，眼看看不饱，人心不会满足的，人心不会满足的。所以这个谜有待谁去解？这个谜是有待我们这些已经在日光之上的人，已经跟神一同在上面的人能够帮他们解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神没有托付给天使，神也不光光是设立传道人，设立我们这些在座的这些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第二个奥秘方面哈，我觉得是在第九节很有意思的。第九节他怎么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就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这些掌权的人要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借着谁？借着教会。这个福音哈很有意思，不光是一个普世的让人知道，还是一个宇宙性的，是透过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上面他讲的是天上掌权的哈，是讲的灵界的事情哈，不是讲的布什听到了，或者那个这个江泽民听到了，或者说阿扁听到了，不是这个，真的不是这个。他讲的是我们通常都会说，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比如说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的时候，我知道天使都会惊讶，魔鬼也很害怕，发现这件事情揭开了，原来不是这回事，死了可以活的，原来以为耶稣基督被定了，所以他最后会惊讶，这些事情会惊讶。但是当我们这些人被神所呼召组成教会的时候，成为他救赎的子民的时候，这些人该传递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当你传递的时候，当你打电话邀请的时候，天使会惊讶，会惊讶别人会接受你的邀请，会惊讶你会打电话，会惊讶这个信息你会传递。当有人悔改信靠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天使也欢呼。这是以弗所书九节说的事情，说借着教会要把神预定在整个恒古之前藏在那里的东西来打开来，让上面的人，上面的那些活物也看见，要借着他的教会使众人都明白这件事情。你我要明白，这个不光是一个普世性的，是一个宇宙性的。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透过他的教会来展开的。最后我们来看人生如何改变。Robert Clinton 他在反思基督徒人生轨迹的时候，他说到三个方面。他说基督徒人生像轨道一样的，有两条轴。第一条轴呢，他说是对真理的认知，包括对实践的认知， 甚至是我们成长过程的认知，这是理念。还有一个呢，他说我们的经历，他说这两个呢组成了我们的两个铁轨。什么是枕木？他说枕木呢是基督徒的反思、整合，能够整个改变。但是除了这个铁轨之外，他说有一件事神特别在意的，就是在我们前面说我们有这个职分，我们来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神特别在意是下面那些鹅卵石。你注意看铁轨下面是什么，枕木下面是什么，是石头，对不对？这些小石头他说是我们的品格，这个东西是神要塑造的。上面东西能不能够沉稳，洪水来的时候会不会改变，是取决下面那些鹅卵石是不是坚硬，是不是真有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两件事，第八节他说到我比众使徒还小，说明他是一个谦卑的人。还有一个他说你们要在神面前放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他的改变，也是可以成为我们一个人生的写照。我相信基督徒有很多的品格，但是这个品格是一个很矛盾的，一方面是非常的谦和，另一方面是什么，是绝对的勇敢。他说在神的面前都敢坦然无惧，所以对监狱里他不要害怕，死亡也不要害怕。所以这两个呢是我们这些人在我们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更像耶稣基督，像长子的模样。传递信息的时候呢，更像他那个忠义的仆人耶稣基督，传递信息的时候呢，更加的深信。我相信这个深信不是说你知道很多，是 conviction， 是讲的说你确信吗，是讲的你的确信程度。这个难得的平衡是基督徒特别需要的。领受浩大恩典的人是可以谦卑的，大家都会唱奇异恩典，一开始什么奇异恩典，什么浩大恩典使我敬畏，这是第二段歌词，可能是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保罗哈，知道奥秘的人是很容易什么骄傲的人。我知道这个奥秘， Who cares if you know it or not， 对不对？这种骄傲可能是没有看到的，可以是看到的。这个骄傲往往是我们在传递福音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口才别人信主，所以我们就敢，如果没有口才呢就不去。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呢，他在越传递的过程中就越发现，他说他是比众使徒中最小的还小。他不只是说他前面说他是在什么所有的使徒里头最小的，他现在说他是全部圣徒里头最小的，也就是说他比你我都小，不是吗？我们今天都是圣徒，他说他在全部的使徒里，众圣徒里面他是最小的。这是他的心里的话，他真这样看待他的。我们是不配，但是神的灵的确见着我们来工作，这是一个恩赐，使我们这些领受恩典的人呢开始变得谦和。有多少人看过《勇敢的心》（Brave Heart） 那个电影？就两三个人，然后还挺多的哈，真的挺多的人啊！谢谢大家。就说看过《勇敢的心》的这个电影，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爱尔兰的英雄，他不愿意受苏格兰的英雄，对不起，苏格兰的英雄，苏格兰的英雄，他不愿意受英国人的统治，然后宁愿死。这是勇敢心讲的基本上的一个东西，对吧？没有自由就宁愿死亡。勇敢是一个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出现的，好像我们很难体验到这种品格。你如果去中国，你会感到说那些人都很勇敢，刚信主就敢传福音，或者刚信主就敢聚会。我讲的是可能会带来危险的。我可以理解很多人为什么在北美缺乏勇气，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操练， 当我们一顿晚饭不吃的时候，我们感到莫大的难过。晚饭没有按时吃，对不对？会说啊，我今天晚饭都没有来吃，然后我来帮你忙。真的，我们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一个聚会需要两个小时开车的路程，我知道北美教会是关门的，不是说美国教会，中国教会全都关门，因为我们很安逸。所以安逸中的人呢，要特别这个勇敢，就是说要有那个 courage， 是在那个背后说这件事情在我的生命中非常重要，其他事情我不能够换的，其他事情不能够换的。今天的教会如何来传扬这个信息，要我们一同来思想的。我们的确是有一个故事要传给万邦。上个星期师母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大家有没有印象？对吧？那首说有一个故事传给万邦，又说到我们有一个诗歌传给万邦，也说到我们有一个信息传给万邦，更重要的，我们有一个救主传给万邦。这些信息都非常的美，除非我们乐意去传。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保罗的这个书信来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特权的人，让我们真正为这些特权来感恩。主，你这些话语，求主来帮助我们，也许来看起来是枯燥的，也可能我们读多了感到不起眼，跟其他的没有什么区别，跟今天的新闻是一样的。但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深的产生这样的信靠，说很多人是生活在日光之下的，他们今天是没有方向的，是没有答案的，在挣扎中是没有依靠的。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承受你救恩的人，靠着主你给我们的品格，谦卑的来传扬，勇敢的去传扬。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你赐下能力，在我们不能够的时候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